大家好，我是绿火，欢迎来到连连看。今天这集 podcast 呢，会是两集内容的组合哦。主要是因为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两本书。那这两本书我本来一开始是打算就是当成同一集的内容来谈就可以了，可是后来仔细读了一下，我觉得其实应该这两本书各自应该有独立成一集的分量和必要这样。那为什么不直接就是一天讲，就是这一集讲其中一本，然后下一集再讲另外一本，一定要把它们合在同一集里面讲呢？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两本书其实关系和主题以后还蛮密切的，然后尤其我自己也是在同很短的时间之内连续读下去，我觉得那个怎么说啊，那个相互，像要说相互回应吗，或者是那个细节的相互，就是有相互共振的地方，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强烈哦。所以我觉得还是在同一集里面一口气把它讲完比较有感觉这样子。那所以因为这次的那个挑书大挑战的那个原则之一就是一集基本上只介绍一本书嘛，所以这两本书就会占据两集的篇幅这样子。也就是说本来应该是昨天12号半夜更新的一集，跟本来应该要在下个星期25号中午更新的一集，就是这两集合并在一起变成今天上架这样子，就是第16跟第17集。好，那今天的第16集齁，我们要讲的是介绍的书是一套漫画，叫《谢谢你在这世界的一隅找到我》，作者是河野史代哦。这套漫画除了就是跟上一集我们介绍的那个去看小羊头妈妈哈，除了都是日本漫画家创作的作品之外哈，其实他们两者之间，你要说都是漫画，其实是没错啊。可是比如说这两个作者的你要说社会地位吗，或是他们的名声，其实都差很多。因为前一集提过那个小洋葱，他其实本来是个素人漫画家，虽然我觉得他其实他的表现很成，他的那个叙事手法非常的成熟。那河野实在不一样，河野实在可以说是那种算是大师级的人物哦。他得过很多就是重要的奖哦，就是不是只是他的漫画你不要说，不能说不只是漫画，因为漫画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形式哦。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的创作会被某一些体制内已经被视为是所谓可登大雅之堂哦，就是他不是单纯的你要说娱乐，其实娱乐本身也没什么错，但大照的意思哦，就是他其实有那个阳春白雪可以登大雅之堂的那个被认定是有这样的地位的哦。那所以这一本书它跟上一本的我们跳书的关联到底是什么，就是小洋葱妈妈我们提过，就是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那个长崎哦。那长崎也有提到一点，就是关于那个战争，二战时候尤其是原爆，有在书里面有提到一点点。那这一本谢谢你在这世界的一隅找到我的故事发生在广岛，然后时间是在二战期间哈。那大家听到二战跟广岛，大家应该就知道那个关键词是什么了，对，就是原爆哈。那当然，可是其实这本书其实这样讲好像有一点，其实有点容易把那个线索带歪掉我感觉哈。因为虽然在这整本书，因为我们知道时间知道地点哈，那我们知道在这本书故事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事，那个东西像是一个巨大庞大的威胁悬在我们头上哦。可是其实原爆这件事本身在这本书占的篇幅其实并不大。不能说它不重要，它毕竟很重要，因为它其实改变了书内的主角以及他身边很多很多人的一生，这个当然的嘛哈。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呈现了在原爆之前哈，就是在其实在战争已经正在发生跟进行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也许没有像原爆那么庞大，令人就是无法转移目光，可是其实那个都是实实在在存在跟发生的事情。 这边我想先引一下那个就是作者河野时代他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讲的一句话，因为这本书里面讲到二战嘛，然后时间点大概主要是在1943年底一直到1945年底，大概就是这两年之间的事情。那但是他有提到说我对于悲惨程度非得以死的数字来衡量不可的战争故事、战灾故事，永远没办法有透彻的理解。因此，我打算借本作来描绘看似永无止境的战时生活。首要之务就是试着体会故事中诸角色在生当中的悲欢离合。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今天这一集我会选择就是日常的中断跟持续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哦。那个日常中断当然是就是引自就是2018年台湾作家阿波写的一本超级好看的纪实作品哦。那在那本里面他基本上就是走访了台湾跟台湾附近几个重要的发生天灾的地方的，怎么讲，就是去看那个灾区的灾后现在是什么样子，那包括台湾当然就是九二一大地震，然后包括日本的311大地震跟海啸，然后包括那个印尼雅琪省的海啸这样子。他里面就是提到，因为他讲到的是天灾跟天灾发生之后的事情，所以那个日常的中断当然就是在你灾难发生之前的那个日常，在灾难发生的那一刻就中断了，所谓的日常已经变成了无常这样子。那这本书超级好看，出了之后就是各方好评如潮，我自己也有在那个脸书粉专上面介绍过，这边就不多提，主要是讲说就是今天这集的题目是从他那边算是借来的这样子。那我觉得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会借这个名字来，就是像我刚刚念的那段河野时代他自己讲的话，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就是除了战争里面的死亡死伤当然是一件非常悲惨而且重要的事情，可是就是在战争已经在发生跟进行的当下，简单说就是人还是要活啊。就是战争爆发了之后，当然对于比如说在战区直接承受那个第一波冲击，就是最大首当其冲，简单说首当其冲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日常当然就中断了。可是只要你还没有死在战争之中，你的日子就是要过下去。那包括即使在日本国内当时理论上应该是在战争的后方，但是因为在战争的后期，就是美国参战之后，尤其是对，就是盟军开始疯狂的毛起来轰炸，就是日本国内，就是尤其是不分，比如说就是大城市、小城市也好，就是不是只轰炸关于就是跟军事有直接关系的，包括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包括平民的地方也在轰炸之列。简单说，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前后方之分了哈。那我觉得这点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在战时大家是怎么活下去的这一点，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有非常清楚而且精彩而且生动的描述。好，我这样讲先跳得太远了哈，我先绕回来稍微说一下。这本书基本上是讲一个女生哈，年轻的女生，她叫等一下，他本来姓什么啊？反正就是他叫铃，他的那个日文名字叫铃，就是铃铛的铃，狮子，后来他结婚了之后姓北条，我现在一下熊熊想不起来他结婚之前姓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日本女生结了婚之后要冠夫姓，简单说就是他在1943年底，他大概十几岁的时候被就是提亲，然后他1944年初嫁到他自己家是在广岛附近的一个看起来是在海滨的像是小村子好，然后叫江坡，他的另外的就是外婆家的亲戚住在附近的另外一个小村子叫做草津，这两个地方为什么特别提出来讲那个后面我会再说，然后 他们后来就是故事的一开始是他们被就是来自另外一个地方叫吴氏哈，那个吴就是那个口天吴哈，那个地方的来了一家人要提亲娶她去做媳妇这样。那为什么特别跑来提亲？就是在这本书的一开始有那种有点像是他小时候的故事，有点像是番外篇哈，因为这本书上下两集上下两册里面主体故事一共有45回哈。那是前面有三个小故事是他有点像是年轻时候的番外篇，就是不在这个43到45年之间的，他是在更早以前的小故事这样，但是其实跟后面都有呼应起来。 anyway 那到底是怎么个呼应，然后为什么那家人特别跑来跟他提亲，这个就大家自己去看书好就会知道这样。好，然后他就嫁到这个吴氏。好，那吴氏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他是一个它其实是海军的重镇，包括他们的什么镇守府啊，然后兵工厂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海军的重镇这样子。那他先生在兵工厂做事，然后爸爸也是吃公家饭，好像我有点忘记是在哪，就是应该说是先生的爸爸，就是他公公啦。而且就是他嫁到这个家里面，44年初，然后故事进行到45年，当然就是8月原爆发生了，然后到年底再到隔年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进行。绝大部分的那个回溯是集中在44年然后到45年8月之前，然后他每一回前面都有写时间，就是很密集的，像是有点像是图画故事一样，继续这个灵他的生活这样。我觉得非常好看的是首先是这个作者他的笔触哈，如果你看到那个，你稍微去看一下，比如说看到我们封面图或者是去查一下他的笔触，是一种因为我对图画不熟，可是我会觉得他像是有一点像是算是也不能算是毛笔，但是他的那种画法就是一种很有温度的线条，然后感觉你会感觉就像是你看到笔跟墨跟纸那种感觉，比较不是像是比较算是高科技嘛，高科技画法，这样讲听起来好没意义。总而言之就是一种很有温度跟你好像很有触感的一种画法。然后他的故事呢怎么说啊，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形容，就是他这45回的故事里面，每一回其实都因为有时间线，我们大概其实已经可以看到从他的时序里面，可是他不直接讲，比如说那个时候就是日本在他们的战情已经很吃紧了，在海外其实大概是有点在吃瘪，所以国内的情况也会越来越糟，可是他完全不会直接讲。比如说他有很多线索是在字里行间里面自己去看，比如说在44年2月就是林结婚的那一回，他里面只有提到说就是那个夫家就只有跟就是有一格就是夫家跟林他们家就是道歉说啊，这个在这个时候结婚就是一切只能从简，真的是不好意思然后他们的那个婚宴上面的菜色就是很其实算是很简单，但是能弄到一条虽然是很小小的可怜的鲷鱼，但是有鲷鱼，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日本鲷鱼算是就是那个喜庆的时候要吃的那种就是庆贺的那种菜色然后就是你可以从这个细节里面看出来说那个时候的物资已经开始很紧张了就是然后这是一个点，就是它很多事情尤其是随着时间的进展，就是战争越来越吃紧，比如说后面还有一回就是那一回就是完全讲把各种野草拿来想尽办法拿来吃这种野草它的味道是怎么样，它味道可能偏苦那种味道，那个野草它味道偏酸，那把那个根拿来做成一道菜，把那个茎也拿来做成一道菜，然后或者是煮过的汤汁又拿去用在做什么东西，那这个不用多说，就是他讲的很详细，基本上有点像是野菜家庭主妇野菜运用指南可是为什么你说到底为什么要把这些野草就是拿来吃，然后还要物尽其用做到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做它，那当然就是因为粮食短缺了就是一般的菜已经没有了，你只好去野地里面挖草这样子来吃。 那这是一个点，就是他完全不着痕迹的，但是他因为他自己他引用了，他去很明显是查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就是我相信这些食物就算了，还有就是当时的一些各种规定，暂时的规定，或者是暂时的组织，或者是暂时的文宣，暂时的比如说包括就是他们那时候要学习的什么，就是每种燃烧弹的差别是什么啊，然后要如何应对，如何扑灭啊，就他有画出来，这个我相信也是从当时的资料找出来的，这方面是非常的详尽。那但是同时这又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只是讲不要说控诉好了，但是就是讲到什么战争的时候大家过得很辛苦，可是其实也不是这样，因为他几乎每一回在那种不管是有沉重的主题或者是有悲伤的情节或者是有什么的里面，他都穿插了很多，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是因为主角林的个性，他这个个性有点迷糊，然后又算是不拘小节嘛的女生，她喜欢画画，然后就是她会在很多细节里面穿插一些有趣的，不能说是笑点，但是就会让人会心一笑的点，这样子就会非常的每一回合都不会让你，她那个情绪是变化的很明显，不能说明显，就是他每一回里面不会只有一个调，我要这样说，就是他不是只有一个调，这回就算是悲伤的他里面也会有一些让你失笑的地方，或者是这回有一些沉重的东西，可是他里面会穿插一些轻松的点，就是而且穿插非常自然，或者是在某一些轻松的好笑的地方里面呢，又会有一些比较沉重的底色在里面，就是我觉得他运用或者是一些意在言外的象征，比如说像到比较后面有一回合，就是因为后来林在那个无事，就是他其实跟夫家相处的还不错，那就是家里面发生各式各样的事情，比如说包括那个就是他的大姑，就是丈夫的姐姐，本来是个当年号称的摩登女郎嘛，嫁了一个钟表店的小老板这样子，然后生了一儿一女，可是后来老公就是身体弱就是过世了，那夫家就是因为有儿子就被夫家带走，然后他就带着，因为他跟夫家处理也不是很好，就带着女儿回到家里来，然后可是这个姐姐是一个个性还蛮强的人，所以就是你也不会看到就是那种什么好像就是哭哭啼啼或者是比较就是传统式的那种苦命女子，但是其实她的其实经历还蛮坎坷的这样子。那或者是说后来林有阴错阳差的跟一个在无市的市区里面那种欢场，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区嘛，就是说难听点就是红灯区，跟那边的一个欢场女子就是莫名其妙的结识，后来我们在故事里面会看到就是各种线索拼凑起来，她其实是林的先生以前喜欢过的女生，但是因为家里面反对两个没有在一起，可是林跟这个女生其实她虽然后来心知肚明，可是她跟这个女生其实还是有着奇妙的友情，虽然他们也不能常常相处，毕竟他一个所谓良家妇女也不能常常跑往红灯区跑，那个女生自己当然完全不能出来，他们根本就不能离开，那些欢场女子根本不能离开那个区这样，但是因为他知道这件事，后来有一集他就在那有一回里面就是讲到代用品，那一开始是讲到说因为那时候燃料也短缺了，然后他们就要一开始是拿某些东西去拿煤渣去代替燃煤，然后可是到后来又拿那个叫什么，就是树叶跟一些什么东西混在一起糊成一个球，就是好像代替煤球，应该是说代替煤本来有一个煤渣球是代替燃煤的，然后他现在用那个树叶混成一个球就是代替煤渣球，就是代用品的代用品，可是那集其实林自己心里想的他没有讲出来，可是我们从故事里面看到的，他想的是他是不是就是那个，他至于他先生是不是就是那个欢场女子的代用品，就是类似像这样子非常贴近生活但是非常精辟的象征，然后在每一回里面几乎都运用的非常的几乎是出神入化，我觉得真的超强的，百看不厌这样子。然后 包括他有讲到很多，比如说那个时候的战争时候的事情，包括他们的领主哈，就是他们会有那种街坊的组织啊，各种活动会是以这样子的街坊单位，包括你们要组织什么活动，或是大家要，尤其我们后面看到，就是包括女性通通都要拿着竹枪去练习，就是你知道，就是要拿竹枪去戳那个人偶哈，就是要去练习你的武技，就是以防万一。就是敌军上路了，你要就是对抗到底。那个时候的日本的口号就是一亿玉碎嘛，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那个玉碎哈。因为那时候日本人口一简单说就是跟他们拼到底哈，就是宁死也不要去，也不要投降之类的。所以就是当那个在后方的所有的女性哈都要去练这个东西的时候，不管男女不管年纪哈都要去练这个竹枪，去操练肉搏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战争已经非常吃紧了。就是从各种这种细节哈，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他的他们生活的，比如说包括有一集就是讲到有好几集应该是说有讲到说他们就弄到那个菜的种子哈，然后就要自己在家种菜，因为前面有一回已经讲到说那个已经没有菜了，所以只要去挖野草来吃，那他就自己种菜。那种菜长出来了之后要把哪些菜剪下来做饭吃呢？然后他在那个考虑要剪哪些菜的时候，那个画面就直接过渡到说嘛，那个城市里面城镇里面哪些房子要拆，那个又是当时的一个策略哈，就是在某些房舍密集的地方要选择某些房舍把它拆了，有点像是现在就是那个在对抗森林火灾的时候，那个看起来有点像是那种防火巷的感觉，就是你在可燃的东西的中间开出一条路来，万一比如说这一区烧了，这个房子这几栋房子烧也不会，因为中间隔了一块空地烧不过来，就不会整片烧起来。然后那些房子被拆的人当然就只好想办法搬走，包括比如说他们自己的亲戚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觉得他光是把这些细节连接在一起，可是那个感觉之实在之切身，我觉得简直是就是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超级厉害的。然后再加上怎么说啊，就是除了前面讲到说就是包括这个林自己的个性啊，然后他自己家啊，就是他家里面他的青梅竹马，就是他的小学同学哥哥是在那个时候的海军官校念书哈，然后但是因为那一年就是发生在港里面的船难，所以他们很多学生死掉了。后来这个男生就是他的领着青梅竹马也跑去当海军了这样子。然后包括就是我刚才有讲什么就是像然后包括像刚刚说的那个，就是阴错阳差认识的那个先生以前喜欢过的一个欢场女子，就后来我们才就是从很多他们的那个有点像是意识流也不多说哈的那个用画面来传达故事的过程，我们才知道林好像小时候也跟他见过面，就好像林小时候似乎也跟他未来的夫婿见过面，就像这个故事然后见面那个过程其实又有一点点好像是在做梦，或者是小年纪很小的小孩搞不太清楚那时候到底是不是发生，是不是有发生过那样子，好像还有什么妖怪出现之类那种有点不可思议超现实的事情哦。但是把这一切故事连接起来连得很棒哦。然后整个故事的基调是温暖的，因为虽然日子是残酷的哈，在那个战争背景下，可是因为林家的就是他自己的家人，包括他还有他夫家的家人，其实大家都是简单说都是好人吧哈，所以其实虽然有残酷的现实，但是基调算是温暖的，可是那个温暖又不是那种相怨的，或者是就是一厢情愿的感伤哈，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在你会觉得很现实很写实，但是又在那个写实中又不完全的是残酷而不忍直视的那个状态。可是呢大家也不要觉得说这样子就是一切都可以，也不能说 happy ending 啊，因为超的故事发生在哪里是不会有什么 happy ending 哦。可是你真的不能以为说因为这里面都是人都是温暖的，所以事情应该不会发生什么太坏的事吧，可是没有，就是到很后面的时候林家发生了蛮重大的变故哈，包括他自己也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失去这样子。那还有就是，那当然故事进行到就是四五年八月原爆发生的时候， 其实他原爆他用的是一个非常收敛的手法来画，因为故事发生在武士嘛，但是那个原子弹是丢在广岛，所以他那天只是讲说林他们在家里面做些什么事，然后有一次很小很小的一格是空白的，很小很小一小格而已，然后大家就诶，你刚刚有没有看到 一阵白光闪过，然后就说对啊有啊，那是什么，难道是打雷吗？可是不是啊，也不是闪电啊，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在读的读者我们知道是因为原子弹丢下来的哈，然后那个点就这样子，很在他们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然后前面讲到说然后林丹后来知道，就是广岛消息逐渐传出来，林知道娘家发生什么事，他当然超级着急要回去，可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回去。然后后来就是在这本书也有注释哦，有写到说其实就是他自己娘家在的江坡跟他外婆家在的草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员直接的伤亡，只有到大概房舍倒塌的程度哈。所以他其实他的外婆家是大家都没事的哈。然后可是不幸的是那一天白天他就是林的妈妈哈到广岛市区去办事了，所以后来我们听到林的妹妹就跟他讲说就是没有找到妈妈，妈妈我们大概知道如果他在妈妈在市区的话大概当下就直接就罹难了哈。然后更重要的是因为妹妹跟尤其是爸爸林的爸爸又跑到市区找他，后来隔了一阵子也过世了，那显然是因为辐射导致的齁。那我们后来在书的末尾我们有看到林的妹妹也卧病了，那有很可能是因为辐射相关的疾病，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好。然后林自己也受了重伤，是在那之前在原爆之前的事情。然后就是其实发生了很多，就是中间有非常惨酷吗，就是其实那个是很悲伤的很强烈的感觉哈。尤其是因为那个原子弹丢下来之后每隔几天就那个所谓的天皇的谕音放送嘛，就是用广播告诉全国的居民说我们要投降了哈，这样子。然后林就整个就很生气，就冲到路上就说那我们之前不是还叫我们要一亿玉碎吗，所以你现在是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哈。然后那个就是包括他们里面，就是在那之前其实他也因为虽然林的夫家他们是跟就是军工厂什么的有关系哈，可是其实他们也不是抱着那种不完全抱那种忠君爱国的心情哈。比如说像林，因为他很喜欢画画，然后他有一天就坐在海边就是呆呆的就是看着那个海港里面的军舰在写生，结果就好死不死被一个宪兵抓到，然后宪兵就说你这样是什么行为啊，你是什么间谍吗什么什么，好就把他嗲回家，然后就对着他的婆婆然后他的大姑哈，然后就是整个把他好好的就是痛骂了一顿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看到那边那个他的婆婆跟大姑的脸是皱成一团了。后来那个老公回来了就说诶，今天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晾在外面的衣服都还没收，然后那个婆婆就跟老公说了哈，就跟林的老公就说了今天发生这件事，老公脸也是皱在一起。我们本来以为就是夫家的人是生气林这件事哈，林就一直道歉，就后来下一个镜头就发现婆婆老公跟大姑三个人就整个哈哈大笑起来哈，就说这个林怎么可能会是就是什么军间谍之类的哈。然后那个宪兵这样骂到后来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又不敢笑要忍住。简单说就是他们是可以用比较就是不是那种盲目的忠君爱国的状态在面对这件事哦，他们还是有你要说自我解嘲也好，或者是有他们自己的思考或判断或者是好恶哈，那个其实是有的。所以在整个故事里面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就是简单说应该说是长民百姓的无奈嘛，跟他们要面对的一切，就是毕竟这些事情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啊，包括就是什么你要挖自防空洞要自己挖啊，然后或者是那个配给的食物不够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了你要怎么办啊，然后那个包括他去因为黑市去买东西的物价跟什么什么东西那个都写得很清楚，我相信河野时代查了很多的资料齁。然后他自己说他自己的，而且他自己又是广岛尤其是武士出身的，所以他有很多亲戚是这边的人，应该说他在这里有很多亲戚这样子，然后尤其是长辈，然后他也可以从他们那边问到很多当年战争的很多事情，我觉得这都是非常珍贵的记录哈。尤其从长民百姓，我们就是一个小老百姓要面对这一切事情的角度，而不是只是从上往下，从 从军机或者是从战争战略地图那种往从上往下俯视的角度在看，而是在地面上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餐每一口饭你要怎么张罗，你要怎么面对，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活，你的衣服要怎么，你已经你就连后面布也要有布票嘛，你要怎么分配，就是这一切的一切是很细微的，可是是很真实的日常哦，那个都是大家每天要面对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本书在这部分做得非常精彩哦。那另外就是像我前面说的，就是它真的是你要说哀而不伤吗，也好像可以这样说，但是就是它在里面就是糅合了各种悲伤的跟有趣的跟好笑的，或者是跟轻松的跟沉重的所有事情糅合在一起。可是我觉得这个超级真实啊，因为这个就是真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即使发生了后来发生了再大的事情再悲惨的事情的，如果活着的话，人就的日子就还是要活下，就还是要过下去哦。那我觉得这本书它就很清楚的用非常实际的实在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切这样子。然后这本书在日本当初是有得奖的，然后也有改编成是电影还是日剧啊，我说的是真人，因为我没有看，因为我实在是不想看到这一套我这么喜欢的作品被真人不知道演成什么样子，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荷叶时代在书页上的诠释。那更重要的是它也有改编成动画电影，那这个动画电影也是在叫这个名字，谢谢你在这世界的异域找到我，那在台湾有上片，所以也许有些朋友对这个名字会有印象。那如果你没有看过这套书的话，我是真的大力的推荐。那我后来还有去找，就是在台湾有出荷叶时代的有其他一两部作品也有出，可惜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卖的不好，就是就没有很多的引介哦。那这点我是觉得非常可惜，但是就是以这套漫画谢谢你在这世界的异域找到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一读再读哦。就是这套书也是就像我第一集那个跳出大挑战提到那个假手奇谈一样，就是有的是我一直放在身边动不动就会拿出来看了。虽然假手奇谈是读起来轻松愉快，那这个谢谢你在这世界的异域找到我是绝对不是轻松愉快的一本书，但是它还是非常耐读，就是拿出来一读再读，每一次读都有都有很深的触动，而且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就是在那个画面的每一格里面一些小细节其实真的都是它没有在随便，就是我觉得那个细节都是有意思或是互相呼应跟有特殊有意义的安插，它不是只是随便画了一个东西在那边，然后每一个东西都有意思的。那我觉得是光是从不管是从故事从历史从资料面或者是从画面本身都是非常令人享受的一部作品，所以在这边郑重推荐给大家。即使是一个沉重的题材，但是我相信读起来你会觉得收获非常多。对，那这一集就是第16集的部分就到这边这样子。好的，接下来呢是第17集的部分哦。那这一集呢我要推荐的书是《萤火虫之墓》，作者是野坂昭如。如果你对这个作品的名字有印象，大概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哇塞怎么又是一个这么沉重的内容跟主题啊。我懂，因为我其实对于这五个字我的感觉也是这个样哦。可是其实我有一点怀疑真正读过这本书的人有多少就是比如说首先好了，就是萤火虫之墓这个作品的名字我其实很早以前就知道，可是那是因为它有被改编成一部很有名的动画，就是那个宫崎骏的工作室改编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漫画，但是不是漫画，对不起，那个动画就是它的基本上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二战期间嘛，然后就是一对小兄妹，然后故事非常的悲惨，因为就是小兄妹就是没有人可以依靠在战乱期间，简单说就是两个人后来都死掉了， 对，就是这样子，赚人热泪又悲惨的故事哈，这样。那其实我自己没看过哈。那虽然就是在前一阵子在 Netflix 上面有看到说有这个动画电影，然后我有把它加入我的片单，可是至今呢没有点进去看过，因为毕竟这样的题材的片子，感觉不是那个比如说你放假晚上在家，然后坐在沙发上面无所事事，然后就转头跟你的配偶、你的家人说，哎。那我们来看一下《萤火虫之墓》吗？它不是这样的作品哦。那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感觉也不会很想要，就是简单说就是那个很悲惨、悲苦、沉重的片子，你不会很想去打开来看。所以对，我至今到现在还没有看过这部动画这样。那而且那我刚刚前面说到说，为什么我会说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这个原作，是就是因为其实他在台湾迟到去年四月才出了这个我今天要介绍这个中译本哦。那我不是很确定他的销路如何这样子，但是至少好啦，我先讲我自己哦，我不知道别人哦，但是这套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把它买回来了，就是因为明明就是连动画电影都不忍心，就是不想点进去看哦，可是我还是买了这个原作来，到底是为什么呢？就对，然后更好笑的是书买来我一直都没有翻开，我真的完全没有看，说来惭愧哦。那是这一次因为就是上一集要介绍那个谢谢你在这世界的抑郁找到我，然后那个这个漫画的前面的那个就是台湾本地的写的介绍序里面刚好有提到萤火虫之墓，然后我就想到啊，对哦，书架上这本书一直没有拿下来看，那不然我就忍咬牙拿下来读一下好了。结果呢不是这个读起来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就是首先我要讲就是萤火虫之墓这一本其实是野坂昭如的短篇小说集，那萤火虫之墓只是其中的一篇哦，那当然就是那个被改编成动画然后最有名的那一篇这样子，然后当初也是他他这萤火虫之墓放在这本书的开卷第一篇，然后下面一篇叫做美国洋系菜，那个也是就是这两篇当初是得了奖，让他等于就是一夕间声名大噪的，算是成名作这样子。然后我要说的是这本书就是简单说就是你知道英文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能用不能光靠封面去判断一本书哦，我要说你不能光靠书名去判断一本书，尤其你不能这样不求甚解买回来像我一样就是放在架上一直不去读哦。我要说的是这本小说集令我非常的意外，首先就是其实萤火虫之墓虽然它是这么有名的作品，可是它其实跟整本书里面其他的风格其他篇的作品的风格几乎完全的不一样。没错哈，就是萤火虫之墓的故事小说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他有点用的是倒叙法，因为他一开始先是讲这个少年就是已经极度的衰弱，他跟其他的一群街童，那个时候已经战争结束了哈，他跟其他就是流落在街头的少年或是儿童，他们都是被称为街童哈，然后就走投无路，然后这个上这一开篇就看到这个男生，这个男主角他就爬到就是跑就是走到，因为他已经没什么力气了，走到这个车站里面，然后坐在那边就已经完全站不起来，然后他就死在那了，然后故事就倒回去，那个时候是九月，就是他死掉的那天是9月21号，然后故事就倒回去到6月22吗，反正就是因为他故事背景发生在神户，那我们后面还会讲到神户为什么这样子，就是总而言之那天神户遭到大轰炸，然后他爸爸不在家，他爸爸就是在是军队相关的工作，然后不在家，那他妈妈就是后来妈妈就是被就在轰炸里面受到重伤，后来就死掉了，然后这个小男生就带着他的4岁的妹妹，小男生好像是13还是15岁，然后妹妹是4岁哈，就带着他，然后两个人本来是去投靠妈妈之前有安排，因为其实他们家之前算是中产阶级哈，就是我看这个故事第一个就是不是像我想象那样，就是他们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就是那种比如说穷到不行哈，但是因为是年纪小，他们家本来是中产阶级，但是因为妈妈也死了，然后家里面虽然有 有财产，就是银行里面也还有钱哦。那可是在那个混乱时局里面，其实就算你有钱你也换不到食物，你可能只能拿妈妈的衣服或什么去变卖。可是就算是农家也不见得想要把食物卖给你，因为就是食物很珍贵这样子，然后他们也没有门路去黑市或干嘛。那本来这对小兄妹是有去投靠，就是妈妈之前就已经跟另外一个算是远房亲戚之类的有说好，说不管是哪一家要是房子被炸，他就会去投靠另外一家。可是那家的大人就是欺负这两个小孩，就克扣他拿来的东西，然后什么吃的啊什么东西都把他们拿来吃，然后就给这两个小孩吃很差的食物。那这个哥哥就小哥哥就受不了，就带着妹妹就说好，那我们自己自立门户，好，就跑去住在山洞里面。然后就是两个人的就是吃的也不好，然后没有食物，然后小妹妹就越来越衰弱。后来就是隔了，我看看，她就是隔了大概几个礼拜之后就营养不良。诶，是隔几个礼拜还是一个两个月吧，对，隔了两个月，在这个故事里面是隔了两个月。为什么我会这么在意这个时间，我后面再跟大家说。就是我记得他们是6月20几号就是被轰，家里面被轰炸，然后小妹妹跟着哥哥，然后到了8月20好像8月中下旬的时候就营养不良，然后就活活的饿死了。然后接下来这个哥哥自己流浪了一个月也死掉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故事。那个萤火虫之墓就是他之前妹妹就是饿到受不了，他们有就是还有背着妹妹然后去看就是在河边的萤火虫这样子。后来他们还因为就是他们两个他们就是离开那个克扣他们的远亲，他们自己去住到山洞里面，那山洞里面黑漆麻屋的，他们就跑去抓了萤火虫，好像是以前那个囊萤映雪这样，就是那个成语故事里面那种就是苦读的典范这样子。就是他们抓萤火虫就是跑来想抓了一堆回到那个山洞想要来照明。那后来第二天那萤火虫就死掉了，然后小妹妹就在那个山洞门口就是挖了洞把萤火虫埋进去，就是帮他们做了坟墓。那就是这个主题意象就成为这篇的篇名这样子。那其实故事本身是蛮直接的，虽然就是看到你很多地方你就是伤心惨目嘛，就是你要咬着牙才能读下去。但是就是中文译本来说其实相对来说好读。那为什么我要说中文译本相对来说好读，就是因为这本书的一开始那个编辑就是他们就有注明的，就是说因为野坂昭如的新闻风格非常特殊，就是有大段大段，就常常比如说一整段文字长达好几页，而且又不用句点。所以这可是他在中文的译本里面他已经加以分段，就是简单说就是他的形式已经没有什么特殊了。那当然我相信野坂昭如他写是有他的用意，而且听说他用了大量的就是方言，就是当地的方言这样，可是用中文当然是看不出来。然后再加上形式又被自动的分段跟整理过，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就是说当然我没有办法，因为没有看不懂原文，所以没有办法对就是出版社编辑的决定就是没有办法智慧，没办法去评断。那只是觉得说有一点点可惜，就是如果真的照原文的形式来翻译是真的那么没有办法足读吗？或者是总而言之啦，但是就是现在这个形式读起来是很轻松的，虽然内容很沉重，但是形式跟行文因为译文也是很流畅的，所以读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故事本身也没有太复杂，简单说就是在战争的战乱之中，加上就是应该说人心险恶嘛，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小孩碰到大人对他们都很差，就跟前面说那个在世界一语找到我里面那个灵的世界是迥然不同。而且这样子就是互相就是人心，应该说人情凉薄吧，这种人情凉薄的世界在这本书后面好几个故事还会出现。简单说就是在这种战火之中，然后人情凉薄之中，一对就是饿死的小兄妹的故事，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那我读到中间，因为就是虽然我自己没有小孩，可是毕竟看到这样的过程还是很难过，包括那个小妹妹怎么样越来越衰弱，包括那个哥哥自己怎么样，就是那个过程其实还很悲惨。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一开始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在看那个就是 就是一开始的介绍，也没有去看他的目录页哈。可是我看到他叙述，觉得哎不对，他这样倒叙，感觉好像故事要快要结束了。发现他是个短篇故事的时候，我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因为如果整本书都是在讲这样的一个悲惨故事的话，真的我不知道能够忍耐多久哈。那可是从第二个故事之后开始，我就瞬间对野坂昭如，应该说是也不能说刮目相看，因为本来对他就一无所知哦。可是就像我说的，从第二篇之后，每一篇的风格或者说每一篇的调性跟萤火虫之墓都差非常多。他第二篇就是我刚刚说的美国洋西菜哦，那他基本上那个时间线立刻跳到二十几年之后，就是中战之后二十几年了哦。一个男主角大概三十几岁，然后大概的故事就是说他太太，他自己是开是在一家跟媒体传播有关系的公司，那也算是中产阶级吧。好，然后有个儿子，然后他老婆之前因为他工作很忙，就给钱让他老婆去夏威夷玩，然后夏威夷就认识他老婆去夏威夷玩就认识了一对美国老夫妇，后来就是跟他就是跟他们通信啊，他就要就美国老夫妇要来日本，那这个太太就兴冲冲的说我们来招待他好了，他住在我们家。然后男主角对于这件事就感觉非常的他很不愿意哈，可是他又没办法拒绝他太太。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个故事在他的那个叙述就在现在跟过去之间跳来跳去，而且他的人称也在就是他现在的时间是第三人称哈，就是我们看到叙事者说谁这个男主角，然后他怎样怎样，然后太太怎样怎样，可是他跳回之前的时间线的时候，那个变成第一人称。那他就有讲到这个时候他那个时候在刚中战的时候，他只是个大概是个中学生，然后英文也很烂，可是他为了要活下去，他就有点去用他那个很有限的英文去帮那些想要跟美军做，你要说性直接说性交易嘛，或者就是跟，对啦，就是去跟，可是他们自己本身可能不是所谓专业的欢场女子的日本女性哈，因为为了要吃哈，那美军跟美军在一起，他有可能拿到就是丰厚的各种物资哈。那可是他们完全不通英文，然后又不知道要怎么样跟那些美军，就是他们那时候有一些就是比较热门的点嘛，比如说你到某一个公园或到哪里去，就会碰到，就容易碰到美军。你要说难听，就是可以搭上美军哈。那这个男主角在那个时候就用他很破烂的英文哈，然后去帮两边，就是帮两边做沟通嘛，就把他们拉在一起。然后他之后事后，比如说那些女性拿到的物资，可能也会托他去转手卖，因为那些女生如果他们自己本来就不是在。或者在道上混的，或者是欢场女子，也许没有门路哈。简单说，就是有一点点像是用英文来帮忙拉皮条，然后从中赚取钱。所以他对于英文这个东西，他其实内心有非常错综复杂的情节哈。包括对于美国人，他后面就有讲到说，就是比如说在他就说，在他之后，他公司里面那些年轻的同事或属下，对于就是他们家要有一个美国客人，要有一对美国客人来这件事，只是觉得说哦好棒哦这样，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就是上司老板你是不是有机会也去美国啊，就是镀个金啊之类，那已经成为令人称羡的事情哈。可是他就说，这男主角对整件事情他都很心里充满了非常复杂而且纠结的感受，他就说他不能理解他的太太或者他的下属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你不能说心无芥蒂，但他们对于面对美国人或者是讲英文这件事没有那么的复杂的纠结的感情哈。因为他就说他自己之前做过那件事情，做过在战后做过那样子的营生之后，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用你要说用平常心也可以，他没有办法不卑不亢的去面对美国人了哈。包括比如说那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在这一篇里面就有很强烈的写到，比如说那个时候在中战之后美军进来日本之后的，他有写到就是主角那个时候以身为就是败战之国的国民哈，比如说他是如何看到美军的高大哈，他的体型的高大，或者是说他们的军服的就是材料之好，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日本到后来几乎有点罗绝俱穷了，等于说他就是身为一个败战之国人民，就是看到这些来这边的你要说占领或接管都可以的美军那种物理上的或者是物资上的那种优越性，然后他们心里产生的那种 你要说是自卑，或者是就是那种天哪，难怪我们会打败仗这种感觉，就是他那个东西，他就说经过那段时期的人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用正常的态度去面对美国人了吼。那他里面就有讲到那这个标题所谓的美国洋西菜呢，就是他有提到说就是战争刚结束那段时间，就是美国会丢会空投一些物资下来吼。那他们那些被空投下来的一个是一个一个铁桶，然后当地的居民就根本搞不清楚是什么，害怕会以为是什么爆炸物或什么之类的。可是有一些就是已经很经验老道的人，或者是比如说是可能是退伍的军人或是什么之类，就会跑过去蜂拥而上，原来里面是那些要通空投给战俘的物资，那就会有些好东西可以拿。那不管是怎么样，反正他前面先有讲说大家如何去抢，后来就是要协调说那好吧，那就是大家就是有那种邻里组织，大家知道就是前面那个谢谢你在世界这一语找到我里面有提到那种邻里组织，即使是就是已经败产了，即使就是已经都没房子了，可是邻里组织的还是运作的非常的，他有提到就是已经都房子都没有了，但是邻里组织还是非常的运作如常。我看到读到那边的时候，我心里想说这该说这不愧是日本人嘛，这样好。 anyway 就是就靠那种邻里组织来分配，就是好啦，那大家不要抢了，就是这些物资我们就赶快把它分一分。那因为美军就快要上路了，所以如果他们发现这个东西，他们要给战俘的东西我们被拿走了也不太好，所以大家拿回家就赶快能吃的吃，能用的用，就赶快把它消耗掉这样。那他们就分了一堆有的没的东西，比如说包括不能，他就说每一桶里面都是同一样东西，比如说你今天这一桶打开是鞋子，就全部都是鞋子，然后有一桶就是里面打开全部都是口香糖，然后 OK 甜甜的很好吃，可是完全不能那个就是果腹，不能填饱肚子，就是嚼到后来就是觉得牙齿很痛，然后充满那种空虚的感觉。那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很神秘，就是黑黑干干细细一条一条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拿来煮，然后那个颜色就是很深很浊，搞不太清楚，煮到半后来煮了好几趟之后终于没颜色了，可是吃起来又很难吃，又苦又涩又干，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是说，然后里面就有一个人物说那会不会就是美国的洋西菜，就是日本的一种那个小菜这样子。然后就说好吧，也许是，可是虽然很难吃但是还是吃下去了。到最后那个东西终于揭晓，那其实就是红茶。那因为日本的茶跟就是像我们的中国茶或者是西式的红茶其实长得差很多，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虽然读到那边我读到很后面我大概猜到那是什么了，但是答案揭晓的时候还是有一点震惊，就是哇，他们真的不认，就是那个时候的日本百姓是真的不认识西式的红茶长什么样，毕竟跟他们经验中的茶长相长差太多了这样子。对，就是然后那个就是这篇的那个片名的由来。那中间还有很经典的一个段落，其实那个已经就是象征极度的明显，就是本来这个男主角是想说那个日本对不起，那个美国夫妇客人来到家里绝对不要跟他们讲英文，但是结果碰到他们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就是也不能说站在一个要想要取悦对方的角度嘛，但他就是跟他们说英文啦，然后又想办法要招待那个先生啊，然后就带着那个先生跑去就是吃好的喝好的，还跑去就是招妓啊。然后那个他们招妓，因为他自己也是在开公司人，所以就是有那种比如说就是应酬的这种门路嘛。那招妓了之后，那个就是有点像是对方那个老板，就是也不能说应招战，反正就是对方那个老板就说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就是像那种活春宫秀，你要不要给这个你的特别的客人来贵宾来看一下这样。然后这个活春宫秀里面的那个男的呢，他的老二可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大，有多何如何多厉害多厉害之类的，他就说好啊。然后他第二天就安排了，前一天着急，第二天就安排了这个日本对不起，这个美国客人，美国老人，他也是上了年纪，应该是60岁了，美国老人。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在旅馆里面，然后等着那个活春宫秀来这样。然后结果就是在非常有象征性的场景，就是那个号称那个老二是日本第一大的那个 AV 对不起，那时候没有 AV 就是活春宫的这个男性要表演的这个男性，他硬不起来了，就是怎么样都硬不起来，然后就是非常耻辱的结束了那个失败的春宫秀。那这个其实非常明显嘛，尤其他里面有讲到说，就是那个他们要表演的时候，这个要表演春宫秀的这个男子，他其实就在这个美国 客人的眼前哦，就在他的脚跟前这样子，就是那个屈辱，就是那种被好像，尤其是身为一个男性的角度来看，那个战败之国对于战胜国的那个被感觉被阉割的那种，就是那个象征性已经非常强烈了哈、哦，就是反映在整篇的那个气氛，然后那个气氛围是一种非常没有到尖酸，但是是很讽刺也很强烈的。然后我读到这部分的时候，读到这篇的时候，因为它跟前一篇的萤火虫之墓实在风格差太多了，我有一种哇耳目一新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不其然的让我想到那个台湾作家王真和哦，虽然就是台湾跟就是在二战之后台湾跟美国的关系跟日本跟美国的关系是差非常多的，但是因为像那个王真和写过什么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啊，讲到就是那个在好像是对是花莲嘛，就是他们那边这种特殊营业要如何就是接待即将来临的美军啊，或者是像他有一些比较讽刺的作品什么小林来台北，就是我觉得他不其然会就是这一篇的那个语调会让我想到王真和这样子，然后读起来其实怎么说啊，就是后来我读完这一篇之后，我对这本书就是充满了继续读下去的那个兴趣哦，然后我非常震惊，就是他后面讲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那我的一个感觉是，我就不一篇一篇讲那个废话，像我废话实在太多，而且我觉得那个大家自己去看哦。我的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如果说前一本上一集我们讲到那个谢谢你在这世界的抑郁找到我，讲的是战时的战争时期的日常的话。我觉得野坂昭如的这一本短篇小说集讲的是后来的事情，好，就是战争当下不管是死伤也好或是大家努力活下去也好，并不是到了中战好所谓的日本投降然后结束了之后事情就结束了，没有，后续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就是你要说百废待举也好，或者说就是一蹶不振也好，或者是就是这些还活着的人，这些在一个败战残破几乎是一无所有的国家要活下去的这些人，就是他们的事情还要继续，并不是说今天战争结束就结束了。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是在讲后来发生的什么事情，就是包括因为他其实从萤火虫之墓到后面几乎每一篇，除了像有一些故事是大概就是发生在战争刚就是四五年刚结束那个时候，再来就是像我刚刚说的美国洋西菜这一篇，就是在大概是六几年，就是已经过了二十几年之后了，60年代末的时候，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日本人还是活着啊，那他们这个败战的经验在他们的身心留下了什么样子的印记或你可以说创伤，就是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有各种不同面向呈现，这个非常惊人哦。那我看了他这里面好几篇之后，我就稍微去看了一下，就是关于野坂昭如自己的经历哈、哦。当然，就是这本书里面很多的故事是来自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改写，这样，比如说他自己也，他有一篇讲的是在那个时候的像是少年看守所哈、哦。那一开始就是讲一个只有3坪大的小房间里面挤了十几个少年。然后就是大家根本就是摩肩接踵都不能动，然后最早来的几个，尤其是有一个已经就是面黄，已经不是只能用面黄肌瘦来形容，就是已经快要死掉，他后来也确实死掉了，就是一个惨瘦到连屁股都没有肉的状态这样。然后他每天就会叫其他的人看说，哎，你们看我屁股撅过来，你们能看到我的屁眼，因为人家说要是因为已经没有肉到说一眼就能看到屁眼的话，就表示快要死掉了、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这种东西实在太特殊了，我觉得除非是你亲身经历，不然我觉得是写不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好，那后来看了一下他的经历，他的确是自己也曾经住进也进去过这个少年像是少年看守所那个环境非常恶劣的地方。那他自己主要是他出生之后，因为他好像父母就是一开始就分开了，那他母亲生下他之后就过世了，那他就被送到好像是远亲家，就是变成养子哦。那他是在就是远亲这个他养父养母家就是在神户，所以他是在神户长大，但是后来就碰到那个神户的大轰炸，就是他十几岁的时候，然后养父被炸死，然后养母重伤。那这个 这个对不起，我先继续讲下去好了。就是这一段经历我觉得非常重要，然后他就带着同时也是他那个家里面的另外一个养女齁，大概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妹妹，就带着他，然后那个小妹妹在一个礼拜之后就饿死了，然后再没过几天战争就结束了。那我觉得这段故事特别，然后他后来他自己就是因为就流落街头，然后到处去想办法活下去，然后他有去偷东西，他偷东西被抓到，他就被送到看守所。那但是因为后来就是辗转，就是他的生父哈，就联络上他的生父，生父帮他担保，而且生父那个时候就是禁欲，好像是做生意什么的，就是对哦，他生父后来有从政，就是对有在有当就是知事之类，就是像那种有点像市长那样子，所以他的那个生父的家庭其实还算家境还不错，所以他后来他就被从那个看守所放出来，就是等于得到回到他生父的家庭，等于有了第二次的人生经验。可是我觉得前面这段经历，因为在他的故事里面有反复的出现，像他另外有一篇，就除了像萤火虫之墓跟他自己经历显然有一点类似，可是他另外一篇有讲到一个故事，是那篇是一个女性的角度去写的哈。那女性是因为杀死她自己的女儿然后被抓，就是他那边就有点像他那段那个故事，就是警察在征询他，问他为什么要杀他的女儿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女性什么都没说，但是我们从故事里面就会看到他的回忆，然后他的经历就跟萤火虫之墓的状况很像，但是他带着的那个就是他的小妹妹，他就是呈现一种他根本就是也不，他不只是像萤火虫之墓是那个男生哥哥不太会照顾妹妹，可是很努力的想要让妹妹活下去，可是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姐姐同样也是十几岁的少女，就是少年少女，然后跟年纪很小大概两三岁三四岁的小孩小妹妹，可是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女主角她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想要去顾这个小孩，她自己也没有就是没有办法顾到她，然后就算有拿到食物就是也就是用各种借口自己把妹妹的那份吃掉，简单说就是她其实你不要说间接的害死那个妹妹好了，但是就是对，最后的结果是因为他吃了妹妹的食物，妹妹后来就衰弱而死，而且更那个的是妹妹死掉后没几天就战争就结束了吼，然后其实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他虽然暂时的掩盖了那个回忆吼，然后他就是后来战后他也回到也有回归了比较正常的人生，后来还结婚生了小孩吼，可是他就一直觉得其实他害死他妹妹，尤其是如果他在稍微努力把妹妹照顾好一点的话，在妹妹再多撑几天战争就结束了哈。那这个部分其实跟野坂昭如自己的经历我觉得就更接近，包括他自己也有说到说像那个萤火虫之墓里面的那个哥哥为什么对妹妹那么细心照顾，其实有点像是他自己补偿的心理哈。那另外一点就是我刚刚有强调说在萤火虫之墓里面那个小妹妹是活了两个多月后来才逐渐衰弱而死哈，可是其实在那个事实上野坂昭如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小妹妹只那个不到两岁的小妹妹就是其实一个礼拜就死掉了，然后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萤火虫之墓里面他有一点像是对，就像我说就像前面他自己也讲到就是那有点像是一个补偿的心理，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没有好好照顾他，我觉得他的状况其实比较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故事里面那个女性哦，就是其实是他的不愿意照顾跟他的就是吃了小妹妹的粉，就他自己一个人霸占了食物，他又没有用心照顾小妹妹，所以小妹妹就死掉了，而且其实再过了几天战争就结束了，我觉得这有一点像是他自己，我觉得这个故事比起萤火之墓吴宁更接近他自己的经历，这当然是我的猜想，可是那个这个故事的基调就是很强烈的就是再一次的出现，那出现在这一片里面就更加的苦涩，而不是只是像萤火虫之墓你很容易就把它拿成就把它当成是比如说控诉战争的残酷啊这种，然后小孩因为小孩是无辜的嘛，那那个小孩当受害者，那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个就是大家的同情心会一面倒的倒向小朋友那边，那我不知道宫崎骏的动画是不是这样走向，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容易被这样诠释，可是在野坂昭如这本书里面的其他篇就完全不是这样子一面倒的情况，就是他会从很多面尤其是一些残酷的很 不忍直视的面向去，比如说他另外一篇就讲就是讲也是在讲少年看守，就是少年看守所的小少年有两个故事，在同一个牢房，就是刚说的那个三坪大牢房，那里面两个人就各有一篇故事。那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极度饥饿的少年，就是他其实家里本来是也不愁，就是他妈妈还蛮有手段的，可是就是会开什么咖啡店或干嘛，就是他也会有黑市的管道，就是他们家其实是不愁吃穿，但是他就是一直的因为战争的时候饿到，他有一段时间饿到，他就是怕到了，然后不管是怎么样他就是感觉饿，所以他后来就是拿了家里的东西，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卖啊或干嘛干嘛干嘛，就是他就是随时随地想要吃，然后甚至还就是他随时随地都要希望嘴巴里有食物，他甚至还发展出一种反刍的能力。这个反刍能力我也怀疑是野坂昭如自己的精神经历，因为他在不止一篇里面有出现，就是你要如何，他有说如何的就是施力在你的横膈膜还是你的胃壁那边，然后你的食物就会涌回你的嘴里，然后你就这样子就像牛一样的反刍它。我觉得这个部分很，这种细节很惊人，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你如果没有经历过的话根本就写不出来这样子的细节哦，就是那个残酷，然后那个少年必做的事情就是后来为了吃已经到了一种执迷的状态，固然就是让人就是觉得不忍直视，可是然后他那个妈妈也许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可是其实我觉得在那个乱世年代就是做这些事情，而且他有提到就是妈妈是就是在日朝鲜人，所以他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日本殖民地嘛，对不对？然后就是现在所谓的韩国人，就是那个时候的在日朝鲜人，其实也是受到一些歧视，那他妈妈还是在那个情况下就是也可以说混得风生水起吧，就是有各种就是地上跟地下的门道啊什么的，就是其实做生意都做得还蛮好的，这样我觉得其实还蛮厉害的。那这个点对，就像在日朝鲜人这个点，其实在上面前面一集讲到说谢谢你在世界异域找到我，其实它有一格，就是我像我说的它其实很多细节都在很小的范围之内点出来，比如说日本败战之后的一片残破之中，它有一格画面里面特别画了一个那个韩国的那个太极旗，因为战后其实在日朝鲜人的处境其实是更艰难的，那其实后来其实一直到很晚近都还有这种被歧视的问题在哦，但他只有那一格这样点出来。或者像前面说到就是那个神户大轰炸这件事情，他有不几个故事里面也都是出现那个妈妈被炸，然后整个就因为他妈妈就是被那个好像是燃烧弹烧到了，就是整个人烧得很惨，在那萤火虫之墓里妈妈就是这样子，就是严重的烧伤然后死掉了。他在这一篇跟另外一两篇里面都有讲到一件事，就是比如说像什么燃烧弹，前面我们说那个在谢谢你在这世界的异域找到我的那本里面有提到，就是他们那时候战时还有那种手册教材，就是说大家要如何分辨不同种类燃烧弹啊，不同种类燃烧弹要用什么方式，不同的方式去应对跟处理啊。然后可是在这本书里面野坂昭如直接就写说，你如果看到实际看过那个燃烧弹威力之后，你就知道根本就不是一个平民百姓可以去自己一己之力处理的事情，那个掉下来那个威力根本就不是，就是我觉得那个在不同的两本书隔空他就打了那个时空讲这些话的脸，所以在野坂昭如的书里面就是不愿意去参加那个什么邻里这种关于战争时候的练习，就各种这种东西，他就是觉得这很荒谬的事情啊。那我觉得关于燃烧弹这个处理，刚好在前一本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那个对照真是极其强烈明显哈。然后，我觉得在他的书里面，就是这些地方都非常的重复出现的细节也好，或者是说对于战后那个混乱的时事哈，对混乱的时，应该说混乱的时代里面人要怎么活下去的各种面向，包括他自己的经历，我觉得他写的真的非常的直接吧，可以说写的很直接哦。他自己就说他自己是那个焦土黑市派哦，就是他的写法也有人翻成废墟黑市派哦，就是等于是在那个战争过后的一片焦土里面，然后他有见识到那些黑市的那种繁也兴盛，在那样子的时代活过来的人，他写的东西是写那样子的那个时候的那些人跟事情。 我觉得非常的，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读的相对相关作品少，我也不觉得这个视角是比如说日本官方主流会很喜欢的视角，因为比如说后来日本战后了，大家就会直接跳过中间那段时间，然后就会开始讲到说哦，之后日本的那个什么努力复兴啊，大家要什么，就是后来就努力拼命的工作啊，然后创造了经济奇迹啊，然后日本就从此经济起飞啊，跻身于那种已开发国家之那个，跻身于他们之林吼。那可是战后那十几二十三十年的事情就被忘记了吼，就是相对应该或者是相对来说就被隐形了。所以野坂昭如这本书让我有一种，你要说大开眼界或者是眼睛一亮都可以吼，就是有这种感觉。然后尤其是我觉得跟谢谢你在这世界的抑郁找到我相对惨看其实格外有滋味吼。虽然说当然我前面我上一集也特别强调过吼，就是谢谢你在这世界里找到我，它虽然是基调是温暖，但它绝对不是天真或者是伤感的，它还是很直接的写到了很多事情。不过跟野坂昭如比起来，野坂昭如毕竟风格就是尖锐也苦涩的多吼，但是那个东西连接下去看是连得起来的，有一点像是说比如说在那个前一本谢谢你那本里面的灵或者是他认识的人，如果他们的境遇更碰到更糟糕的事情，不对，其他次碰到事情已经很糟糕，或者说他身边的亲友都死光了，或者他碰到更他的处境更艰难或更孤立一点的话，他们的事情有可能，他们的人生很有可能就会演变成野坂昭如这本萤火虫之墓里面这些角色的生活。我觉得有点像这样子，就是那个时候的战时的日常结束之后，战后的日常其实也不是很正常，但是那个日常还是要继续下去哦。在那样子一个混乱的战败的百废待举的国家跟社会里面，大家怎么活下去？我觉得尤其是从平民也 again 是从一个平民百姓甚至是从少年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很精彩的一部作品。那就是这本书就是介绍到这里这样。好，那最后呢再跟大家提一个小事情，就是我开了一个那个赞助的页面，就是简单说就是大家如果愿意打赏给我的话，会有一个我在那个 Patreon 就是很多 content creator 会在那个平台上面就是设一个会建立账号，然后我在那边开了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愿意就是打赏的话，就是很我就设定的钱他那边的那个金额是美金啦，但是因为它只能设几个外币齁，那我设定的是就是因为它最低是建议最低只能调三块钱，然后再低就不能再低下去，所以目前我设定的是两个层级，就是有点像是订阅的形式齁，就是一个月三块美金或一个月五块美金这样。那目前我还没有想到就是我是订阅会员有什么特殊的福利之类，等于有点像是大家就是打赏给我，我暂时还没有什么订阅的话有什么特别的比没有订阅的人多得到的东西这样。那当然我其实也知道说在现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大家很多人的工作甚至生计都受到影响，那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有就是这个时候邀请大家跟大家讨赞助不是什么很好的时机，但是一方面金额实在不多，那二方面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不想用金钱来打赏我的话，其实没有关系。我之所以会设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Patreon 这样的一个赞助的页面，因为金额实在很低，所以显然我也不打算不指望靠这个东西来过活齁。那个有一点点像是我想要得到一点大家的回响或回馈嘛，让我觉得我自己的 Podcast 不是只是自己一个人在自说自话齁。所以金钱是一个表现方式，如果你觉得可以就是每个月赞助我一杯珍珠奶茶，或者是每个月赞助我一个便当的钱，你觉得可以觉得我的节目有让你有这个价值的话，我会感谢你齁。那可是如果你不想用金钱来赞助我，然后但是你觉得你听我的东西觉得有趣的话，其实大家你也可以比如说在我的脸书粉专上面留言啊，或者是发讯息给我啊，或者是帮我把我的 podcast 的分享出去，因为其实分享 在脸书粉专的那个贴文触及率其实现在越来越低，可是如果有人分享的话，那个触及率会瞬间高很多这样子。就是我会蛮希望说大家听的这个让我觉得说我不是只是在对着空气或者是对着一个空谷在讲话，如果大家喜欢我的东西，那我希望你们能够让我知道，不管是用钱的方式还是用写文字的方式，其实我都会很开心，都会很感谢这样子。那个 Patreon 的连接我会写在那个 podcast 的叙述底下哦。那我可以这边讲一下，我也可以这边直接说哦，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在不同的平台上会不会看到我的那个 podcast 的描述哦。那 Patreon 的拼法是 P-A-T-R-E-O-N 然后 .com 然后斜线之后我的那个账户名称是 Greenfire Cat 3，就是绿火猫三哦，然后全部连在一起 Greenfire Cats 那个是复数，然后 3 是阿拉伯数字，就这几个字全部连在一起，大家打这个这几个字应该就可以看到我的账户了这样。或者如果你想要用那个台币，而且单笔，就是不是因为 Patreon 的设定是一个月一个月，那如果想要单笔赞助的话，在那个我因为这个我的 Podcast 的发表平台，我最直接的发表平台是在那个 First Story 上面，那个我的 First Story 的账号上面也有可以赞助的连接。对，就在这边跟大家讨个赏这样子，就是稍微提一下这件事。那不管怎么样都很感谢大家愿意听我的 podcast 然后听到这里。那所以这一集就是前面一集有提到，这一集是6月12号那集跟6月15号应该要上架这一集的合集，所以我们下一集就会是在6月17号更新这样子。那我们就下星期四见咯，拜拜。